营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
每周辅导教室，上课了。
非常期待上课的时间，也希望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借着这样的一个课程呢，让我们对音乐有更多的认识。在我们进入第十单元的第三课之前呢，我苏青还是把十月份要讨论的题目先报告给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希望你能够把它记下来。第一题是音乐的定义是什么？音乐的定义是什么？我记得在第一堂课呢，我们已经解释过了音乐的定义。第二题是音乐的人有什么明显的特征跟表现呢？一个患了音乐的人有什么明显的特征跟表现呢？第三题，患上音乐症的原因是什么呢？患上音乐症的原因是什么呢？第四题，如何的解决音乐带来的困扰？如何解决音乐带来的困扰？是的，在上堂课呢，我们已经介绍了音乐这种情绪病的特征。一般来说呢，人从精神方面也好，感情方面也好，或者是意志，或者是身体几个层面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在这几个层面看的时候呢，都能够发现一个患抑郁症的人的病情。在精神方面，一般来说，人会有怀疑、不信任、忧虑、健忘、自卑、自责的表现。但是呢，也有的人会出现自我膨胀，外表看起来非常的强，但是内心呢却是非常的脆弱。这样的表现的原因呢，是因为要隐藏自己心里的不愉快。抑郁的情况比较严重的人呢，常常会出现精神分裂。我们说一个患精神分裂症的人呢，他会有幻听、幻觉的情况。在感情方面来看的时候，一个患抑郁症的人呢，容易产生愤怒、悲伤、失望，还有缺少喜乐。那从意志方面来看的话，他的行为的表达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做事情不能够专注，对人或者是对事情呢，都会表现得非常的冷漠，失去了参加活动的动力。有一些严重抑郁症的人呢，他更缺少推理或者是判断的能力，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与现实生活是脱节的。一个抑郁的人在身体方面我们来看的时候呢，很明显的就能够看得出没有胃口，尤其是对那些戴着面具的抑郁的人来说，却可能常常也会出现那种暴饮暴食的情况吧。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体重会继续不断的增加。睡眠方面呢，大多数的人都是睡得不好，睡得不够安宁，有的时候呢又常常会感到疲累，不断的要睡觉，甚至会因为心灵极度的紧张的缘故吧，会产生严重的失眠的状况。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导致体重严重的下降。抑郁带给人身心各方面的影响都非常的严重。如果我们说处于严重的抑郁症的人，那甚至这样的人会有那种想结束生命的想法，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对抑郁的情绪，我们千万不能够忽略，也不能够掉以轻心。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来看的话，全球患抑郁的人呢，已经超过了1亿以上。而到了差不多2020年吧，估计到了2020年的时候呢，抑郁症呢更会成为全球第二大的疾病。 因此我素琴希望借助这样的课程呢，在这里介绍医愈的内容，让更多的听众朋友对医愈有更清楚的认识，借助这一方面的知识也帮助我们去预防跟面对。如果在你周围有一些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也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我鼓励你好好的学习，希望你所学到的也能够帮助他们。我们现在就花点时间来看看导致抑郁的原因吧。第一，我们要看的是身体变化而引起的抑郁。大多数的人对产妇生产以后因为荷尔蒙水平的变化会引起抑郁的认识，对这方面认识的人呢其实不是很多。在上堂课呢我们也花了一 点时间在这一方面有更多的解释。原来 60% 到 70% 的产妇都会有轻微的抑郁症。这些轻微抑郁症的产妇呢我们被称为是产后心情不良。这个心情不良呢当中包括了没有办法就是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有的时候是无缘无故的突然会哭起来，情绪的变化是非常的大，甚至有的时候呢会突然的恼怒。这些症状呢通常是在生了孩子以后差不多几个礼拜以后就会出现。有一些人在这方面有认识的听众朋友或者是这一方面的产妇呢，他知道自己的情况以后呢就会努力的去疏解自己的情绪，那几个礼拜以后呢就会消失。但是也有一些产后抑郁症的人呢，他患这样的抑郁呢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如果持续很长的时间的话，作为母亲的或者是对自己跟自己的婴孩都非常的不好，尤其是患了这一方面的疾病的母亲呢会对自己漠不关心，甚至有的时候对婴孩呢也是不关心的。我们说严重产后抑郁症的人可以发展成为产后精神病，那典型的症状呢就是妄想，想象有人会加害自己或者是会害自己的孩子，并且有的人会有自杀的倾向。那上两堂课呢我们也讲到在美国有一位五个孩子的妈妈因为患了产后抑郁症的缘故吧就是伤害了自己的五个孩子。那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看到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震惊。我相信也就是因为患了严重的产后抑郁症的缘故吧而造成这样的后果。所以我们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无论是在教会里面也好或者是在你的亲戚朋友当中，如果有人就是面临这样的生孩子的过程的时候呢，我们也特别要关心。提到身体变化引起的抑郁的情况呢，我们下面要讲的就是六种导致抑郁的这个因素吧。首先我们要看的是荷尔蒙水平的失衡。很多妇女主要的荷尔蒙是在怀孕的期间会大量的提升，当孩子出生以后呢荷尔蒙就会下降。就在这种荷尔蒙的变化有强烈的不同的情况之下呢也就会导致抑郁的情绪会出现。第二方面呢就是药物跟毒品。有些人呢为了求一时的快感吧，就是为了治疗自己的身体上面的一些疾病而滥用药物，或者是吸毒的人，他们因为过度的服用一些药物跟毒品会出现生理依赖药物性。这是属于一种这种病症。一旦我们说这样的人停止或者是减少服用药物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身心的问题，而且情况呢也会有抑郁的感受。甚至有些严重的人更会有自杀或者是暴力攻击的行为出现。第三方面呢就是慢性的疾病。按照精神科医生专业的经验指出，抑郁症与慢性疾病呢是相互的恶性循环。举个例子来说吧，当患上心血管疾病 或者是关节痛，或者是糖尿病帕金森症等这一些的慢性的疾病的时候呢，都会直接的或者是有限制的会影响这样的活动的能力，那生活的素质呢也会下降，这样的话就会增加患上抑郁症的机会。另外患成其病痛的人呢也会增加患抑郁病的风险，也就是说一个人长期生病的话，他患抑郁症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有些医生就也讲出来，就是说有的人常常头痛啊，关节痛啊，肌肉痛啊，这些都是常见的病症。那长期疼痛的病症真的是会严重的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以及工作的能力，甚至会引起抑郁。医生在这里提醒患者呢，要早一点的接受治疗，不要用忍就忍吧这样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病痛。在这里呢，我素琴也要提醒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也就是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哪里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呢，你不要忍，一定要看医生，越早去治疗的时候呢，你的病的康复呢就越快。好，第四方面我们要看的是抑郁的性情。我们说每个人有不同的性格，性情的特征呢也影响着人有不同的方式来对待一些事情。属于忧伤性的性格的人呢容易倾向有负面情绪或者是社交压抑的特征。他们呢就比较容易消极或者是阴沉或者是缺乏自信，容易发怒，也很容易对人怀有敌意。这一类类型的人呢容易患上焦虑跟抑郁的情况。第五方面就是不恰当的饮食跟休息还有锻炼。我们说今天的社会充满了压力充满压力的生活呢很容易叫人出现身心健康上面的问题。均衡的生活需要注重足够的休息均衡的饮食习惯还有适当的运动。那均衡的饮食能够减轻身体患病的情况，因为身心是互相影响的。如果缺乏休息而导致的精神不振或者是长期睡眠不足的话，就容易引起精神方面的疾病。我们说适当的运动不单单是能够强心也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健康，也能够帮助人舒缓压力跟改善情绪上面的问题。如果人在日常生活这个作息方面能够规律的时候呢，就不容易产生抑郁的情绪了。第六方面我们要看的是遗传。抑郁症其中一个成因跟家族历史是有关系的。父母有抑郁症的人，他们的儿女患这样病的机会呢也相对的比较高。这个呢可能是来自基因的遗传，再加上成长生活当中有行为的学习影响吧。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能够多一点的认识，而不受到这个家人或者是父母的影响。我们说身体变化引致的抑郁是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当一个人他的大脑里的化学物质不够平衡的时候呢，就常常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不同人生阶段，因为身体内里面的荷尔蒙水平出现变化，就会引起抑郁症的问题。那这些人他们在人生的阶段里面包括了青春期、产后期还有更年期，也就是说在这三个阶段呢是很容易会产生抑郁症的。另外呢，身体甲状腺功能的高跟低也会影响情绪出现抑郁的情况。在医学研究里面告诉我们，有一种叫做大脑疾病，也叫做海马萎缩症吧。这个跟大脑海马区某一些化学的物质失衡而引起的。 在抑郁期的时候呢，海马区会缩少，而且这个呢是关乎身体而引致的抑郁的情况。我记得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留言板里面也曾经讲过这样的情况，他就说师母你好，请你为我祷告吧，我患了更年期的抑郁症，我非常非常的软弱，求主怜悯我，释放我，除去我心中的苦毒跟埋怨。所以苏琪呢在这里也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在抑郁这一方面能够有更多的认识，而不因着生活上面的一些难处影响自己患这样的疾病。
这是条漫漫的长路，总有灰心无力走错路的时候，这也是条漫长的旅途，总有身旁无人一望无助的时候，这是条没人走过的路，总有无力危机看不清的时候，这也是条充满阴虚的道路，只有走出去才会明了，所以我要去，我要唱，去远方，不管路途漫长，衷心为主去打仗，我要去，我要唱，我要为你站前方，不管沿途风霜，为主打美好的仗，这是条你也走却是荣耀的道路，这也是条我最爱的道路，当我踏出去终于明了。
有人说抑郁是转入内心的愤怒，这虽然不是完全的正确，但是我们知道愤怒被压抑的时候呢，也会造成抑郁。当不好的欲望跟感情受到压制，并且在无意识的状况之下运行的时候呢，压抑呢就会产生了。这种压抑的愤怒是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够进入神的亮光当中，使隐藏的这个苦毒呢慢慢的显露出来。苦毒也可能成为抑郁的原因。圣经里面我们看以西结先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蒙召往被掳的以色列那里去的时候，并且在那里做了七日的时间，他的灵就有这样苦毒的愤怒。以西结书第三章十四节那里说，我心中甚苦，灵性愤激，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里面就能够看得出以西结先知他心灵里面的光景。那下面呢，我就想跟大家讲一讲情感原因造成的抑郁症。也有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压抑的愤怒。人在一些有所失的情况之下，很容易有压抑的情感。这些失去的情况是什么呢？这些情况就包括了失去所爱的人，失去尊严，失去控制权，失去财产，失去期望，失去别人的尊敬，失去健康或者是某种能力，失去个人的目标等等， 这些都包括在里面。举个例子来说吧，失去健康或者是某种能力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人突然患上了严重的疾病，那这种突如其来的打击呢，很容易让人产生愤怒的情绪。但是这种愤怒的情绪呢，不会立刻的发出来，因为患病的人不能够归咎于别人或者是某种事情，因为缺乏这个抒发这样的情绪的缘故吧，病人呢只能把愤怒埋藏在心里面。那病人会因为自己患病的缘故吧，就会感到不公平、气愤、埋怨甚至有的时候就是觉得自己真的是没有用，这就是压抑的愤怒。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压抑的恐惧。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人在有所失的情况之下呢，会出现压抑的愤怒，但也有一些有所失的情况之下呢，人不是愤怒，而是产生恐惧害怕的情感等等。举个例子来说吧，如果你失去了工作，被抛弃了，或者是子女长大离开家空巢，或者是你的工作失败甚至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慢慢的老了，没有用了，自己一个人生活有被拒绝的感觉，甚至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就快离开世界了呢？这些恐惧呢，其实也会造成抑郁的。对失去工作，特别是要扶起家庭经济重担的人来说呢，会产生那种恐惧不安的情绪，因为想到家庭的经济的需要再加上自己的责任，就会让人有忧虑啊、恐惧啊，或者是不安的情绪。同样的，这些情绪呢，都是压抑自己而存在的，而且呢，不是在外表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内心的一些恐惧。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内在的压力。我们说人呢，都爱生活在舒适的环境里面，因为那样的环境可以提供我们熟悉而安全的感觉因为转变呢，常常会给人带来一些不安不可预知或者是不能够自己掌控的那种情况，因此要面对环境上面的这个转变呢，心里总会有忐忑不安，这就是人内在压力的缘故。一个人出现内在的压力呢，原因可能是来自新的工作，或者是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工作过量，或者是承担不同的责任。另外呢，在面对家庭的一些难以面对或者是处理的问题，比如说自己的丈夫酗酒啊，或者是婚姻出现问题了，儿女出现问题，这些呢都会给人带来内心有压力。那下面呢，我们就想分享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这位听众朋友呢，也正是要面对家人酗酒、抽烟或者是赌博这一方面的问题。这位听众朋友在来信当中他说师母你好，看到你的回信我非常的感恩，真诚的谢谢你。我是来自江苏的一个弟兄，今年29岁了，家庭是这样的，父亲的脾气比较暴躁，经常的赌博，也经常的抽烟喝酒。他一旦赌博的话，可以连续几天不停的在那里赌母亲的性格呢比较好强，父亲呢经常因为赌博很经济的问题就跟妈妈常常吵架。从小的时候到现在，我还记得以前父母亲常常吵架的一些光景。在印象当中，基本当父母吵架的时候呢，爸爸是他不会关心妈妈的而且也不会去处理这个两个人的争吵。师母，我是从小就是一个非常内向的人，不敢在众人面前说话虽然也有一些朋友，但我不喜欢热闹，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的。虽然从外表看跟其他的男孩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的内心呢师母，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没有安全感的人。这位江苏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呢，反映了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承受有问题的家庭所产生的内在的压力，而这位弟兄的生活 让我们看到是不快乐，因为他自己的性格比较内向吧。他也说他不爱热闹，有的时候呢也是为了逃避人群而不让别人看得出自己内心的光景。我相信这位弟兄不想向人介绍自己的家庭情况，不爱跟人接触，只能够单独的去生活，面对他的问题，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很容易产生抑郁的情绪。但是我在这里呢非常谢谢这位江苏的这位弟兄，他肯借着书信把他的情况告诉我。我相信他这样的去表达自己的时候呢，多多少少也能够帮助他的情绪上面的稳定。听众朋友，不管我们在人生里面面对的失望、失落或者是失败、伤害有多深，我们都需要积极的去面对我们的生活，并且我们不要怕有困难，要好好的去解决，否则的话苦毒跟压抑的情绪呢就会不断的在我们的心里面会累积起来，而这些东西呢渐渐的就会在我们的心中成为苦毒。不单单有苦毒，也会因为压抑而造成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压抑的愤怒跟苦毒很容易让我们化成行为伤害别人，甚至伤害最亲近的人。在希伯来书第12章15节那里有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搅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误会。这是因为内在的压力而造成的一些情绪上面的不稳定。第三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抑郁的属灵的根源。我觉得这一点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学习。我们说抑郁呢不单单有身体、感情跟精神方面的原因，抑郁呢也有属灵的原因。叛逆跟犯罪呢足以把任何的好的事情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痛苦。因为人不能够一边心怀得罪神的罪恶感，另外一方面又完全的享受神救赎的喜乐跟平安。有一位听众朋友在留言板里面有这样的分享，他说，你们好，上一次留言的时候呢我讲了自己的经历跟改变，我真的是要感谢神。上初中或者是到高中的时候，我是去姥姥家那边上学的，离家很远，再加上姥姥现在已经不在世上了，有的时候我要到舅舅的家，有的时候要住在姨妈家，没有人管我，也没有人关心我。后来呢，我就养成了很多坏习惯，甚至性沉溺。高中的时候呢特别的怕见人，很容易害羞，怕跟人有目光的接触，一有眼神上面的接触呢就会紧张，而且呢也会感到别人觉得不舒服吧，自己又不能够控制，于是呢就会有内疚感，常常活得非常的痛苦，常常有乱七八糟的误会的思想。在2006年高中3年级的时候吧，我因为迟到被老师骂了几句，我受不了，就偷偷的买了一张车票回家，在家里面待了10几天。就在那个时候我信主了。过了10几天以后我又回到学校，再回去的时候我的感觉就好了很多，不过心理问题还是存在。就这样持续了大概6年吧。后来在我毕业的时候，我就慢慢的改变，觉得真的是没问题，彻底的好了。可是毕业以后去工作的时候，在工作当中跟别人有目光接触的时候呢还会紧张，不过呢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现在靠着神好多了，我也学会了依靠神的功课。神真的是一位全能的神，求神赐给我一颗谦卑的心， 敬畏神的心，让我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虽然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好的事情跟罪恶，但是因为信靠神的缘故，觉得心里有盼望，也不再害怕了。是的，这位听众朋友在留言板里面做了这样的见证的时候呢，我相信他的留言一定能够激励更多的人。我们人也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来抵挡魔鬼跟一些攻击，我们一定要知道，只有我们依靠神的话语跟恩典的时候呢，才能抵挡撒旦魔鬼的攻击。叛逆跟犯罪是不可分开的，人犯了罪呢，如果不向神认罪悔改的话，人就会发现抑郁正在毁灭自己的心灵，因为悔改认罪能够让人心意更新而变化，也会得着生活方向的改变。我们从圣经里面已经看到这一方面的教导，先知以利亚也曾经陷入抑郁的情况，但是当他知道王后耶西别发誓要追杀自己的时候，伊利亚的安全感受到严重的挑战，他呢就自己可怜自己，自己责备自己，而且害怕跟失望的情绪就在他的心中。当他害怕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会有那种消极的思想，也因为这样的缘故，他懂得来到神面前，他向神埋怨，曾经埋怨过神，他说，神啊，你不如把我的性命拿走吧。对于伊利亚来说，他曾经在神面前也努力过，但是到后来却觉得没有效，所以呢，伊利亚心里面有压抑的愤怒。我们的神先后两次问伊利亚说，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神他借着两次的发问，让伊利亚来发泄他心中的抑郁的愤怒，而且神向伊利亚显现的时候呢，就帮助他重新的复兴起来，继续的让他为神做工。听众朋友，在这里我们要提醒自己，就是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想不开的事情的时候呢，单单靠自己的力量去面对困难跟服侍，都会让我们在困境当中会跌倒。我们需要仰赖神的同在，我们要依靠神的能力，这样我们才能够从这个困境当中走出来，而且能够更好好的来服侍神。那最后我要跟听众朋友看的就是陷入抑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我想在这里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有关错误的想法会导致一个人陷入抑郁的原因。当一个人面对生活当中的失败、损失或者是失望的经历以后呢，就很容易产生一些负面的想法，并且会按照负面的想法给自己下一个结论。人会这样说，生活当中的失败、生活当中的损失还有失望已经夺走了我所有的喜乐，未来是没有什么盼望的了，我什么也做不了了。我们人常常会这样，会自己可怜自己。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当你在生活当中有难处的时候，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不错，人生总是会有失败也有失望的时候，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些困难出现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因为这些不好的情况心里会有抑郁，或者是心里会有愤怒的情绪，不要用否认的方式来遮掩或者是逃避这些负面的感受。我们可以尝试用适当的方法来处理跟消除这一些负面的情绪。除了合理跟适当的来处理情绪之外呢，另外我们还需要来到神面前仰望耶稣基督，因为他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他就会加力量给我们，而且我们的神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盼望。我们需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从神的话语的教导当中，让神的话语使我们得到安慰，也得到力量。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他爱我们，看顾我们，他知道我们的需要， 并且神他借助他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学习顺服神的心意，学习体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再次的靠着神重新的振作起来，像伊利亚先知一样，继续的为神生活，继续的为神工作。听众朋友，我素琴在这里再次的希望每位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在生活当中尝试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在生活当中所遭遇的事情。神他爱我们，他不会撇弃我们，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儿女，他也不会让我们面对我们自己不能够承受的困难跟痛苦。在为难的时候，他会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去面对困难。当我们真的是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也会给我们开出路。最后我在这里呢，想借着圣经再次的勉励收音机旁边的每位听众朋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保罗他说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保罗的提醒再次的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生活当中无论遇到多大的难处，你一定要记住神他知道这一切，他一定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面对我们的困难，他也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让我们从困境当中走出来。